弟兄姐妹们平安，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再回到各位当中。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过程里面，全世界有1亿4000万人已经患病，有300万人的牺牲了生命。我不知道各位的光景如何，是不是有亲戚朋友或家人得病或怎么样，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坐在这边一起聚会敬拜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因为实在是不容易。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发现在这段时间是我们特别需要思考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特别是明白我们的生命到底的光景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生活如常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很多事情，但是当我们被限制旅行的时候，我们会思考我们到底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今天我想用一个题目来跟弟兄姐妹来谈，就是叫心不再见幽暗。因为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可以感觉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是在你的工作啊，甚至你的生意啊、金钱啊、健康啊、事业各方面都有改变。然后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心理上的问题。其实照很多心理学家来讲，我们即使没有得病，但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改变，我们的心理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会有一些不能说是就是真正的是疾病，但是有点病态。所以我想说，我们必须要思考神的恩典，就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十字架的荣耀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十字架带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在各个方面的。那我在去年我看过上海那个复旦大学的医学报告里面，他说在中国的他们统计的数字呢，一般的这个平常的时候心理上有疾病的人大概是2.45%，但是呢从去年开始，这个心理上开始有疾病的人到了22.6%，就差不多跳了将近的9倍多到10倍去。那这些里面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有一个焦虑症。那这个在去年的情况，中国因为现在归零了，开始也可以出行了，可能情况有好转。那香港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情况可能还不是不太一样。那照英国统计局的统计呢，他们英国呢50%的成年人的健康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那其中呢70%的成年人他内心感到焦虑，在这个 pandemic 就是疫情当中。其实这个疾病呢对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呢这个打击是很大的。特别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研究就表明了，就是如果你特别注意这个疫情，每天看电视看报纸，你心里面上的焦虑的风险呢会高差不多将近7.9倍。为什么？你看到这些新闻，看到各地的情况，你的内心都受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有一位 professor，这位是这个英国格拉斯大学的他那个教授，叫做Rory O'Connor， 他说一句话，他说更多的社交隔离孤独对健康人的焦虑压力跟经济下行，应该是一个伤害人们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一个完美风暴。其实因为这个社会为了阻止这个病情的这个传播，它有很多的限制跟隔离，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会有造成心理上的问题。除了这个恐惧啊、焦虑啊，这个是一定的。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某某朋友他突然中了这个 COVID-19， 你第一个打击就是哎呀，我跟他不是前一阵子我跟他还在一起嘛，这个时候会有很大的这个恐惧感。有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特别的有恐惧，我看我那个媳妇就是她很担心这个小孩去学校会不会受到感染，所以她每一次回来自己都要去检查的。 他就怕这个小孩的学校传染了，传给他们全家，他们全家又传给我们，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去防范的。那当然你在家里面很无聊也很孤独的时候，对心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很多人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呢，婚姻失败，有的人是因为隔离了，很多的婚姻都失败了，谈恋爱的也谈不成了，这些社交没有了，其实你跟没有跟人接触的时候，人的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种孤独感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就是你会有莫名的这种愤怒，有的时候会激动，非常激动，其实你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心理上有一个叫做，我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有一个叫做 overflow 的 effect， 就是说一个满意的一个效果，就是你其他都很好，但是今天因为这件事情你心里不高兴，就好像你不能去旅行，心里有压抑，等你这个压抑一直满到一个程度后，它满出来就会影响到别的状况，所以你会在家里面莫名其妙骂你的孩子，或莫名其妙的去骂人，就是因为心理上受到这个影响，这个愤怒跟激动往往是会产生的。还有一种就是有那种羞耻感，或者是这个愧疚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这个朋友啊，他得到了，似乎是你没有好好劝他，或者你家人得到了，从你家人又传给别人，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羞耻感。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是心理上都会有这个疾病的，但这是一般性的。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抑郁症、妄想症、急性的焦虑症，甚至就是我们一般常常讲的这个 panic attack， 甚至自杀。我有一个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他在别的国家，有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哎呀，我在家里面关了一年多以后，他说你相信吗？我居然得了这个焦虑症。我说你怎么回事呢？他说我每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个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这个心里就会突然的就有这种，就是真的是跟英文讲的 panic attack， 就那种恐慌症的就开始攻击他，他觉得心里不得了，这个烦躁的不得了，他有的人会去自杀，所以我说我劝他就赶快去看医生拿药，他后来吃了药就比较平稳下来，所以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情况是常常出现的，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自己，也许你没有去想到。那我们今天讲的所谓内心的幽暗呢，讲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健康的问题。你时常会想到在人活在一个阴暗的地方，因为你常常被这些思维啊、感觉啊、这些焦虑啊所打击，所以你永远觉得我自己是活在一个黑暗的境地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有可能是长期的。所以你如果是觉得是长期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去看医生的，也并不是我就是我凭祷告凭信心就可以完全过来，因为神也赐福给我们人，让我们有很多的医疗上的手段。因为我看到这位同事，他就是吃了药物以后，他的这个焦虑症就很快的和缓下来，就是生活就可以归于正常。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我想这个经文各位可能都很熟吧，或者没有看过。他这里面所讲的呢，他是说那个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是一个预言，是以赛亚预言这个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人。哪些地方的人呢？就是从前呢，神使西布伦地和拿他弗利地呢被藐视，幕后却使这个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到荣耀。很明显的，这两个地啊，西布伦地跟加拉弗地，就是以前亚述帝国攻陷北国的时候，他把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这一块平原都是种这个橄榄油非常富裕的一个地方全部掳去。那时候亚述帝国很残忍的，各位知道，他不但杀人无数，然后呢他把很多精英的分子都掳到这个亚述国去了，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以色犹太人从此就受了很大的羞辱，他心里面非常大的这个压抑，因为他们家破国亡，然后呢被异族占领了以后，他本族的人又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混血了，认为是 被神所遗弃的人，这些人从来就活在一个幽暗当中，被人瞧不起，被外人瞧不起，被他本族人瞧不起，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时候。但是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却说，那个受过痛苦的便不再见幽暗，幕后呢必得着荣耀。这里面主要讲的意思就是，在这一群人他们长期的被藐视，被压抑，到最后呢，耶稣却从这个地方开始传福音了。各位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开始传福音，耶稣为什么会在加利利开始传福音呢？他为什么不从耶路撒冷传福音呢？就是因为神眷顾那些被压迫的、被遗忘的、被经受痛苦、心中幽暗的人，所以基督耶稣从那边开始传福音。各位知道，在亚述大军在西元前733年攻占的这一片北国的时候，以色列人遭到了非常大的摧毁，不仅是他的城市、文化，他的所有的这个农业，通通被掳去以后，他的地方被改成一个马基都省，变成亚述的帝国的一个省。到了耶稣时代才慢慢回来，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所受到的这个被认为是一个贱民、被虐待的情况呢，一直没有被人把它扭曲过来、被扭正过来。所以一直到了耶稣出来的时候，就在第二节，这个是以赛亚书所讲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各位知道，这个我们很早就知道神是光，基督耶稣也是光，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有练了两节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个经文，他也告诉我们这个神就是那个真光，因为如果我们信仰他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这是为什么我想跟基督徒讲，就是说我们信神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礼拜天来做礼拜有个仪式的人，不是的，我们乃是认识这位神，我们的心中是有光明的。我以前在外地，我带过一个佛教徒的一个领袖，他后来变成基督徒。我有时候跟他去聊天，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信了基督徒以后呢，跟他以前的生活，他以前大概有将近20多年来都是一个当地的佛教徒的一个，他们说就算大佛吧，最负责人。结果他信了神以后，就变成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他就告诉我说，他说长老，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知道，我以前在佛教里面，他们都拜我，我也念经，我也什么都做，但是我心中一直是黑暗的。那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最大的差别就是光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这节经文，我说只有光能够带领在死荫里面的人，因为有光照耀他们。那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大的恩典。那另外有一个，在马拉基书有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好的经文，就是神向那个敬畏主名的人应许，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他们必如圈里的肥犊出来跳跃，也必在神所定的日子践踏恶人在脚掌之下。所以这边强调的就是神的光，他有医治的能力。这个医治的能力是医治所有任何的一种疾病。所以你在认识神之后，你真正的敬虔敬畏神，你并不是只是在这个仪式上面得到一个平静的心，最重要的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心灵里面得到光的照耀。以前你会做一些非常像黑暗里面的人的事情，以前你的心里面会想到很多在黑暗中的东西，你非常的难过，你非常的不愿意讲出来跟人家听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在黑暗里面，但是可以被神的光所照耀，全部都会打开来。所以这个神的光的医治能力并不是只是对身体，它对于灵魂它也可以拯救，但对心里的幽暗它是可以带来光明。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不再有灵魂的死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神的光带来我们除去黑暗，它也帮助我们心里面有温暖。其实你在主里面，你会 就是凡事都会感觉到基督徒互相的爱里面真的是有温暖，然后有信息告诉你该怎么去做。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告诉你真的可以知道你的路该怎么去做。神的光他给你能力让你脱离罪，让你能够成长。那所以这个神的光引导我们呢，他怎么引导的呢？这个有一段经文我觉得是非常是这个让我得到帮助，就是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我真的是愿意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人不管你信主多久，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现你自己的心中的幽暗都被除掉，因为是神把他的真理通通带到你的心中。你以前有些羞于开口的事情通通把它去掉，你得罪人的地方跟人这个悔改，你请他饶恕，把事情都除完了以后，你发现生命中的光明跟他的那个喜乐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形容出来的。那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心中没有幽暗。那他怎么可以看见大光呢？因为基督耶稣进入这个光的里面，就是神的光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他带来的是一个光明跟释放。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捆绑的，如果你不信神的人，其实你会被这个世界的虚荣捆绑，你被很多的传统捆绑，你也会被自己的罪捆绑，内心的这个幽暗把你捆绑。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因为光明的结果，这些通通会被打开。我们真的是岂不是一样的吗？很多人在得了病以后，有时候被人会误解，也有的人他觉得他身体很好，没有事。我以前有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一个同事，他比我年轻10岁以上吧，他很成功，做得非常成功，他就觉得他的事业已经很完美了，他把他的股票全部都卖掉，带跟他的父母呢住在奥里桑那，他两个小孩，他太太，一家人正是应该是开始过很好的日子的时候，这次 COVID-19 他在去世前几天写了一个 line 给我，告诉我说我已经在这边2个礼拜了，我觉得我可能出不去了，然后过了几天他女儿打电话给我，就说他已经走了。他不认为他会生病的人，他身体很好很强壮，然后什么都是很能干的一个人，但是谁知道呢，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真的没有人可以非常骄傲的跟神讲说我的生命我自己控制，这是不可能的。你今天认为你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你这正得意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神的时间到了他就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主要想说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你怎么样心里可以不幽暗，这个是一个我最想要谈的事情。其实第一点我想来了解的是，就是我们要得到生命的光，这个在就是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练过这首经文，就是约翰对众人说约书对众人说，我是生命的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凡跟从我的，我们信主以后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跟从基督耶稣。那什么叫跟从基督耶稣呢？你不止你要照圣经里面的教导去做，但最重要的你在灵里面你必须跟我们的神能够建立好关系，这个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信主很多年了，我经文也很熟，我也不做坏事，那我应该很完美了。其实不是的，你如果不能够跟这位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由他来引导你，你在人世界上你随时会受到很多的引诱，很多的失败的。因为人的心真的是很容易受到撒旦魔鬼的引诱，有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这样子，你不这样子多难呢，非常难的。尤其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全班同学都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行，你做父母的跟他怎么解释，很难的。 所以人的这个集体性呢，造成的人要犯罪的时候会一个拉一个，但是基督徒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要在神的里面站立，在光明里面站立，我们要抵挡，要拒绝所有别的这种东西，很不容易的。我也跟各位做过见证，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以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在中国，我代表美国公司去做生意，我告诉员工，不准贿赂，不准参加他们的这个晚上的这个宴会，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守规矩，跟客户吃饭只准吃午饭，晚上都要回家陪太太孩子吃饭，很难了、啊、很多那个 sales 的跟我讲说，哎呀，老大，你这样做就把我们都毁了。我说不是的，我说我相信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做多久？我做了30年，我做了每一家公司的员工，我都是这样要求。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发现很大的差别。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你该做的服务，不是靠这些喝酒啊、送礼啊做这种事情。你用你最好的服务来赢得客户的这个赞许。他说他要别的东西呢，他找别人去吧。我说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还有一段经文，是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耶稣在那时候跟他们讲，是因为他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但今天对我们而言，是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的。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不是很远，在启示录以前，他就我以前读他的话，我觉得，哎呦，有瘟疫。那以前读那几匹马的时候，我觉得瘟疫，世界上哪有瘟疫啊？我一直听我妈妈讲，以前秦朝末年有瘟疫，结果在我这个年龄上，我还是碰到了这个瘟疫。这个瘟疫当然不像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那么可怕，那次可怕到什么程度？全世界，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多少人死吗？全世界有1亿人死亡，不是1亿人染病，当时的医疗的水准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才开始发明口罩，才开始戴口罩，但是医疗手段不够，所以死了1亿人。我读了以前的那种记录，从全世界死最多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都是几千万人的生命去掉。在中国，他们表写的时候是很多村庄，一个村庄一个人都没有，你走那边去，整个村庄人全部都死光，非常非常的惨烈。但我们今天是其实很有福气的，神怜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很好的医疗手段。但是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的生命，趁有光的时候赶快信从这光，因为心中有光的话，你要考虑自己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只是做做礼拜就算了。当神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有光的关系，有光的关系就是有生命的关系，有生命的关系，你就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当神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就是一个荣耀的关系。所以是神彰显神荣耀的光的耶稣呢，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所以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支持，这种盼望是即使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你还是一直维持这个盼望，仰望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属于他的。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知道我们的人是属于他的。我也曾经我记得前一次跟各位也讲过，一位我小时候我以前认识的一位伯母，她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冤屈，她把她的这个孩子呢，从那时候从四川带到美国，把他们一家4个孩子都养大，带得很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70多岁。你看到这位老伯母，你真的会被她折服。为什么？永远是笑容，笑容满面，非常的喜乐。她后来这个一心带大这个家庭呢，决定把她送到老人院去。那很多人替她抱不平，怎么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孝顺的，没有良心的什么？ 我就记得陪我妈妈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他说一切在神的手中，他说他们做什么我都不在乎的，这个神知道。我到今天还记得他那个样子，他一边笑着一边说神知道。这位老太太真的是，我觉得在她的生活里面，她是一个真正能够活出基督耶稣见证的一个人。她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一句，从来不抱怨。她跟我妈妈从来不抱怨，从来没有说叹气啊。她说我的生命就在神的手中，今天让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我就快快乐乐去面对它，去走过来。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竭力追求认识这位神。既然我们都是受过洗的基督徒，真的是要竭力是用尽全力去追求他。你早上起来你有时间，虽然你孩子可能很忙，你把他们送完了上学以后，你有时间下来，有自己的读经的时间，有自己祷告的时间。因为这一段和希阿书这段经文，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你一定要真正的去认识他，要尽上你的全力。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的出现就跟早上的时候，你天还是昏暗的时候，那个光线突然出现的时候，那片光非常的美丽，然后一个太阳一下就出来，那个叫晨光。他说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甘雨是什么呢？甘雨就是在地裂开的时候，干旱的时候，这个雨下来，那个叫甘雨。地雨是甜的，所有人都是那么迫切的需要这个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春雨就是延绵不断，你要插秧的时候，你发现从四月初开始下春雨。那个一个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我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你发现他出现如晨光。当我们干渴的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像甘雨一下降下来。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小的挑战，有小的缺乏，它就像春雨一样，一点一点一点，从来不会让我们缺乏的。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呢，你才会享受到什么是晨光，什么是甘雨，什么是春雨。因为你的生命里面就是跟神一直有这个关系的。你遇到困难了，你说像我的年纪慢慢大了，时常会有一下突发的生病的情况，你没什么好抱怨了。有的人一身体，哎呀，我又生病了，不是的，你就感谢神，说主啊，感谢你，我把我这个身体仰望给你，这一切都出于神的怜悯嘛，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要求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平安的路上，我们依照神的引导，一步步去走。神就像有春雨，像甘雨，像一直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平静的走我们的生命。其实生命很短暂的，真的很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你们不能相信，我在香港已经住了快30年了，时间分得非常非常快。我过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才40多岁50岁，但是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所以生命真的是没办法预料的，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应该归向神，然后啊，时常把自己想象是一个葡萄枝子跟葡萄树的连结的关系，时常连结着。当你任何时候你觉得很难过，我很迷惘的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去。我永远记得我母亲以前，她有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她就跟我们孩子讲说，你们读书吧，他到房间里面去自己跪下来祷告，就这么引导他的一生。他在去年2020年1月份他就回到天家去了。因为他在2019年的年底，我们孩子全部都聚集在美国给他过了100岁的生日，然后到去年一月份突然一下睡着了。我们起先很惊奇，但是后来现在看的是一年多的这个疫情的新冠肺炎，我们真是感谢的不得了，因为神在那个时候把他带走，没有比这更好了。你想想看，他在美国如果是真的得了这个肺炎的话，送到医院去，没有人看得到他，小孩子也不能看到他，他就医院里面，到最后万一不幸走的话，也连见个面都不行。但是我们却能够团聚在一起，有一个追思礼拜，实在是非常感谢。我特别跟江牧师 介绍过，我去回去美国跟参加妈妈的这个追思礼拜，真的充满了感谢。他一生没有追求什么东西，他也不想要什么东西，他就是在主的里面带领我们的儿孙曾孙都是变成基督徒，然后常常的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真的是让我这要学习的生命，真的很了不起。那另外就是第三点，你要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我提这个保守我们的心呢？因为这个社会上你看电视，你看报纸，任何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心，你的心会跟着这个世界走的，撒旦魔鬼一直会引诱你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发出来的。我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从心出来的，你真是要时常扪心自问，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些引诱跟攻击。即使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你更是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丧志，因为生命是在他手中。那这里面分成我用两点来解释。一点就是你要约束我们的心，你要尤其年轻一点的，你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记住耶稣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这个恩，既作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很多以前的时候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以放纵，但现在信主以后就是要集中我们的心智在神的身上。你的心如果不约束，你很容易受到引诱的。这个心其实是身体的一个中心的，讲心并不是指心脏，它这个心是我们的这个 mind。 所以心理上描写心理感情啊、意志啊，这都是跟心有关系的。这个世界上引诱非常非常多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过什么诈骗电话，很多很多诈骗电话，我也接过诈骗电话，就是他都是引诱你，就是有的是吓你，有的是引诱你，有的是给你好处。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我的心，我不被他引诱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三点，还有最后一点是你要专心仰望神。真的是凡事你像这个诗篇四十二篇所说的，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愁，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我们遇到很多打击痛苦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不要烦躁，你要来仰望他。有的时候人的言语很非常的贫瘠的，你跟一个人讲话，他可能两句话把你活活气死，他跑来安慰你的时候，他讲话讲得不得当，你反而心情会有波动。但是呢，一个仰望神的人，你就不会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个光明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随时把我的这个生命放在神的心上，知道仰望他，你要亲近他。那我不知道跟各位讲过的笑话没有？有一次我接到一个骗子打电话来跟我讲，他特别用英文跟我讲，说他是汇丰银行的，说我要确认你的账户什么什么，请把你的资料告诉我。我后来我就用中文跟他讲，国语跟他说，我说你的英文太破了吧，我说我汇丰银行那么久，从来没有跟我来查我的这个什么资料啊，个人中，我说你这个不要干这种欺骗人的事情啊，我说你这个做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而且你知道你害了多少人的家庭。那个人也挺有意思，那个人结结巴巴跟我说，哎呀，我也没办法，我打工的嘛，我也是打工的，我真的没办法，就把电话挂掉了。是很好笑，我觉得他就是想要来骗你，但是呢，他也不得已，他也是想要赚钱，他可能被关在外面某个国家里面一个房子里面，被强迫说你要打电话去，这很多故事你们都看过。但是我特别用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约束自己的心。有人告诉你，你可以发财了，100万，你要不要？有人给我都不要，为什么？我觉得我不值得，我也没有努力，怎么可以突然拿到钱嘛？不可能的，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假的。所以这个今天我想时间也很快的过去，我想给各位做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我们的心呢，在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如果你不要在心里有幽暗的话，记住这三件事情。你得着生命的光，如果你真是认识这位神，要真正得到他，然后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主， 不要既然来做礼拜，再参加这个教会，你是个基督徒，你就要认真的尽力的去追求认识他。我们的神从来不会没有回应的。最后就是保守我们的心，你的心如果不受引诱，不放纵，你的这个心不会有幽暗的，神的光会照耀在你的里面。最后我想有一节经文送给弟兄姐妹，就是腓立比书这段经文，就是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包括我自己，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心，来专心的仰望，追求我这位爱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父神，感谢你，因为在疫情的过程当中，你一样的保守你的儿女，你也带领你的教会，特别把江牧师还有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仰望，即使我们遇到疫情，即使遇到很多的挑战，求你依然的用你的爱保守看顾每一位属你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子民，你用你的爱和怜悯来眷顾，来牧养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也把这个教会完全的交托仰望，求你特别的赐福，带领更多的人到这边来能够认识你。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自己，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